朋友，欢迎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今天的讲员是林慈信牧师，期待你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神，坚定地跟随神，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我们进入到加尔文神学的第十堂我们继续讲加尔文的圣经论。圣经是自证自明的。 The scripture is self-attesting and self-authenticating。 好，我们进入到加尔文基督教要义的 1.7.5。 现在我们继续来看加尔文的圣经论。我们说过，圣经论呢可以把圣经的属性分成四点。圣经有四方面的属性啊，这个是温习啊。圣经的必须性、圣经的权威性、圣经的清晰性和圣经的完备或者足够性。这里呢，加尔文继续在讲圣经的权威性，意思就是说，我们为什么相信圣经是神的话呢？那答案是因为圣经是神写的。不仅仅是圣经是圣灵所默示的，而且呢，圣灵默示了的圣经，圣经写完了，圣灵继续的和圣经一同做见证，为他做见证，所以圣经是自证的 self-attesting， 或者说用加尔文的话，自己有自己的真实性的 self-authenticated， 1.7.5。因此我们要坚持这一点，就是说圣灵所教导的人，圣灵在他们心中教导这些人呢，是真正信靠圣经的。而圣经呢，诚然呢是自证的 self-authenticated。 因此呢，我们要圣经浮在证据或者推理之下是不对的啊。这里让我想起后来19世纪斯布珍说的话。有一次斯布珍被邀请去证明圣经是神的话。他说证明圣经吗？不如你去证明一条狮子好了。To prove the Bible, you must well prove a lion. 就是说圣经只要释放出来呢，就像狮子被释放出笼子一样，圣经的能力是明显的，是自显自明的。圣经配受我们很肯定的相信 ，the certainty it deserves with us。圣经是配受我们有肯定的、确信的这样子来相信的。那这个肯定，这种的确定，或者说简单的说，就是权威啊。圣经的权威哪里来的呢？就是从圣灵的见证来的。虽然圣经呢，因为他自己的威严，意思就是说他的风格的高尚，他的内容的重要性他的前后的一致预言的应验等等，这些威严呢，都应该让我们尊重圣经的了。 It wins reverence for itself by its own majesty。 那在威敏斯的信仰告白的第 1.6 呢，这个称为圣经的外在的见证，参考 1.6。 但是呢，虽然如此，虽然我们可以读《铁证待判》《游子吟》这些书，看到圣经有很多方面是足以说服我们，圣经是很不一样的一本书。It seriously affects us only when it is sealed upon our hearts through the Spirit。真正圣经影响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心呢，都是因为当圣灵将神的话刻印在我们的心中，这样子呢，才算是圣经改变我们的心。因此当我们有圣灵的能力，被圣灵光照的时候，我们就相信了，不是靠自己的判断，也不是靠别人的判断，我们相信圣经是从神而来的，高过于人的判断我们有绝对的把握肯定，就好像我们直接的看见神的威严一样，我们肯定的、绝对肯定的宣告，圣经是直接从神的口而出的。 透过人的传递，圣经呢是直接从神的口出了。好，那这里呢让我解释几件事情。一件就是呢，当我们讲传统神学里面圣经的权威，或者说我们透过圣经可以肯定的 with certainty 有把握的认识神的时候呢，这个权威这个确定性呢就相等于哲学里面所讲的知识论 epistemology， 或者今天后现代时代所讲的方法论 methodology。 我们用什么途径去认识真理啊？那这个就是当代所讲的方法论，答案是透过圣经，而圣经是直接由圣灵所默示，又有圣灵所见证所刻印在我们的心的。刚才我们读了一句话啊，在那个括弧里面呢，就好像我们正视神自己的威严一样。这句小句的意思就是说，我用英文说一次， Scripture is divine， 圣经是属神的。我不太喜欢神圣这个词，因为神圣呢可以用来翻译 divine， 也可以用来翻译 holy。 圣经是神的，圣经是神的话， Scripture is God's word，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 Scripture is God himself speaking， 神的话就是神自己在说话。所以当我们看到圣经是从神而来的时候呢，就好像神自己说话一样，当然是透过被默示的人。我们就不需要再去寻求证据，不需要找圣经的真实性的证据，好叫人的判断可以靠那些证据，不是的。我们把我们的判断，我们的聪明智慧都要服在圣经之下，这样子呢我们就不再有任何的猜测性了， far beyond guesswork。 因为我们 fully conscious， 我们完全的意识到 that we hold the unassailable truth， 我们手上所拿住的是那个不能击破的不能击败的真理。Nor do we do this as those miserable men. 我们也不像那些可怜的人啊，他们将他们的心思意念呢就被迷信绑住了，不是的。这里可能是指天主教徒啊。But we feel that the undoubted power of His divine majesty lives and breathes here. 但是我们感觉到神的毫无疑问，他的威严的能力就活在这里，就好像在这里呼吸一样。那这个这里是指圣经，那当然的意思就是说，神的威严神的能力不在教会的圣礼，乃在圣经。神的权柄，神管理我们掌管我们神配受我们的顺服，那个权柄是在圣经那里。 By this power we are drawn and inflamed， 因为这个权柄吸引我们，让我们的心焚烧，knowingly, willingly to obey him， 让我们的心焚烧去顺服他，是我们明知这样子的，是甘心情愿的去顺服他的。那这个就跟天主教的迷信啊有一个很强烈的对照。 Yet also more vitally and more effectively than by mere human willing or knowing， 不但是如此，我们是明知的，我们是基于知识去顺服主，甘心情愿的去顺服主，而这种的知道和这种的情愿呢，是比任何其他，也就是说没有圣灵光照的人的知识和情愿呢，是更加的有力，更加的有效的。好，继续下面一段。因此呢，神就很正确的透过以赛亚宣告 The prophets are witnesses to him， 先知们是神的见证人。因为呢，这些先知们呢很毫无疑问的坚持 God has spoken， 神已经说话，足以晓谕。 Such then is a conviction that requires no reasons， 这种的信念呢是不需要证据的，不需要论证的。 Such a knowledge with which the best reason agrees， 那这个所谓的不需要推论不需要论证呢，不等于说是反理性的，因为这种的知识呢是人类最好的的理性呢是同意的。 In which the mind truly reposes more securely and constantly than in any reasons， 因为这个人的思念呢就可以 安心的信靠神的话，不像信任何其他的论据一样。那这句话有两方面啊，一方面，先知们对神的话的信念是不需要论证的，但是不需要论证不等于非理性，因为人类最好的理性是会同意这种的知识的这种的信念的。这个让我想起呢，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犹太人求神迹，希腊人求智慧。我们传的是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对希腊人就是求哲学的人呢是愚拙的，就是说十字架的道理呢和世人的智慧的哲学呢是相违背的。但是对信的人来说，基督却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但那些被圣灵光照的最好的理性的是同意的啊，原来基督是人理性所追求的最好的东西，而且比人所要追求的最好的理性、最好的哲学更加的智慧。加尔文的说法是，这种信念是不需要论证的，但是人类的最好的理性是会同意的。Such feeling can be born only of heavenly revelation. 这种的感觉啊，只能够从属天的启示而生出的。I speak of nothing other than what each believer experiences within himself. 加尔文说，其实我这里所讲的只不过是每一位信徒心中都经历过的。Though my words fall far beneath a just explanation of the matter. 他说，其实每一个基督徒都感受过，我这样子来解释呢，根本不能完全的去解释啊，去描述基督徒心中所感受过的啊。一方面呢，他对世界上的哲学挑战；一方面呢，他相信圣灵是光照每一位信徒的，不论文化教育程度。他说：“现在呢，我就不再继续讲了。不过呢，让我们再讲一点，就是 The only true faith is that which the Spirit of God seals in our hearts.唯一真正的信心呢，就是圣灵刻在我们心、印在我们心中的那个信心。那这里给我们看见了，在加尔文的神学系统里面，一方面在圣经论、在启示论这方面呢，讲到圣经的权威，加尔文说圣经的权威是因为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圣灵将神的话也光照、也刻印在、印证在信徒的心中。因此我们相信，我们没有疑问圣经神的话，那这个圣经论。但是呢，当我们读到圣灵的救恩论，就圣灵怎么施行耶稣基督的救赎在信徒心中的时候，也就是说讲到信心的时候呢，加尔文同样的提出圣灵的印证，这圣灵的印证或者圣灵的见证 The testimony of the spirit The seal of the Holy Spirit 圣灵的印证、圣灵的见证呢，同时在圣经论这边是出现，同时也在信心论 Doctrine of Faith 那边出现。圣灵是让我们信圣经的，圣灵是让我们信耶稣基督的。因为其实话说回来，我们的信心的对象是圣经，也是耶稣基督，焦点是耶稣基督。我们信靠圣经，我们不是说我们把圣经当作偶像，不是我们信靠圣经，因为是神的话，然后在圣经里面我们信心的焦点是耶稣基督。所以圣灵的见证呢，在我们信圣经和信基督这两方面都是必须的。其实我们信圣经跟信耶稣基本上是同一件事情的两个层面。 What is the beginning of doctrine but a prompt eagerness to hearken to God's voice? 其实加尔文说，真正的教义就是敬虔的令人过敬虔生活的教义，这些的教训的起点是什么呢？就是人必须马上愿意追求去听神的声音。这个让我想起呢上一代的，比方说1960到1970年代初的解经的书，特别是如何查经的书，比方说如何明白圣经这类的书呢，就不像我们今天福音派和新福音派出版的如何查经、如何解经的书。今天的学者们呢，就毫无客气的 在如何解经的书第一章就说，圣经是一本需要我们解释的书。上一代的传道人呢比较谦卑一点，第一章是说圣经是圣灵所默示的，因此我们需要有一颗受教的敬畏的心来聆听神的话。很明显的，这种的如何查经如何释经的书本里面，当代的书本呢往往是删去了，那这个是一种缺乏智慧的表现，就是把人抬高到一个地步，我们来去解释圣经，因为圣经是需要我们去解释的啊。加尔文说不是的，认识神认识教义呢，第一件事情呢是要有受教的心，听神的话。 But God asks to be heard through the mouth of Moses. 是啊，我们是要愿意听神的话，但是呢加尔文又会对我们这些基要派敬虔派说，你要听神的声音吗？好，你知道神要你去哪里去听神的声音吗？就是透过摩西的口，换句话说透过新旧约圣经的口。就好像圣经说，你不要在心里面说谁上到天或者谁下到阴间，看啊，这话就在你的口中。假如神的旨意是这些的智慧或者是理解的宝藏要从他的儿女们隐藏，假如是这样子的话，那假如很多的人类啊，众多的人们呢、是无知的，是愚蠢的，就不足为奇咯，就不奇怪了。当我说众人的时候呢，我包括一些很出名的人，他意思就是说知识分子、哲学家。 Until they become engrafted into the body of the church， 直到他们被插进到基督的身体教会里面。意思就是说，除非我们有受教的心，不然的话连知识分子、哲学家、神学家都是无知的，是愚蠢的，直到他们真正的成为教会的一份子。 Besides Isaiah, a warning that the prophetic teaching would be beyond belief, not only of foreigners, but also the Jews who wanted to be recognized as members of the Lord's household, at the same time as the reason the arm of God will not be revealed to all. 以赛亚警告他的先知的信息呢，是超越信心的，是很难信的，不仅仅是外邦人很难相信，犹太人也很难相信。所以呢，以赛亚在53章第一节说，神的膀臂将不显示，将不显露给所有的人。所以当我们看到信徒这么少，信徒的数目这么少，让我们感觉到不安的时候呢，让我们这样来想，我们要相反的来想，因为只有那些上帝开恩赐予的人呢，才能够明白上帝的奥秘的。参考马太福音13章第11节，耶稣说了撒种的比喻之后呢，就说为什么用比喻呢？就是要他们不明白，耳朵塞住，眼睛瞎眼。当然神的选民是除外的，所以神的话是两刃的刀，一方面让真信徒明白相信乐意接受，一方面让不愿意接受的心更加的刚硬。 1.7.5 呢有一句话我们重新翻译了， The mysteries of God are understood only by those to whom it is given， 除了那些蒙神恩赐的人呢，谁都不能了解上帝的奥秘的。好，我们继续看加尔文的圣经论。现在呢我们就读到他的圣经注释使徒行传第16章第14节。 Then let a crowd of daydreaming and fantastic minds hold their peace， 让那些做白天做梦的人和那些幻想的人闭口。 Those who under cover of the Holy Spirit reject and hold in disdain all external doctrine， 是什么人呢？哪些人是白天做梦的？就是那些借圣灵的名，用圣灵做借口来拒绝藐视教义的人。 We must keep to that moderation which St. Luke observes here， 我们应该好像使徒行传路加这样子的谦卑， that we obtain nothing by only hearing the word of God without the grace of his Holy Spirit， 我们仅仅是听到神的话是不够的，我们得到的是什么都没有，除非圣灵 开恩，圣灵施恩典，所以唯独靠圣灵才能够明白神的话。但是另外一点呢，反过来说， The Spirit who is given to us， 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呢，不是一个鼓励人藐视圣经的圣灵。 Not a spirit who engenders contempt or disdain of the word， 那是怎么样的圣灵呢？ But rather one who gives faith in the word， in the same word to our understanding and writes it in our hearts。 圣灵就是要在圣经里，就是借着圣经赐信心给我们，把信心放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而且把圣经神的话刻在我们的心板上的。所以你要明白圣经吗？就算你是学者，必须需要圣灵的恩典，需要圣灵的光照。你追求圣灵吗？你是追求圣灵充满圣灵的喜的人吗？你要知道圣灵是谁，就是那位用圣经把神的话刻在我们心中的那位圣灵。所以很多时候呢，加尔文和后来的很多神学家都是一口气向两种人甚至三种人讲话的。不要靠自己的理性而不靠圣灵，不要追求圣灵而不让圣灵把圣经的话刻在我们心板上。所以我们要看准了，圣灵是与圣经或者神的话同工的。接下来呢，我们就很快的就要进入到加尔文的三位一体的教义了。 1.13.1 那这里呢，加尔文开始讲神。他说神的本质，神的本性是什么呢？两样，中文的翻译是上帝本体的伟大和灵性。我这样翻好了，圣灵的本质是无限的，是属灵的。圣灵的本质是不是本体啊？本体有一点在讲别的事情。上帝本身是无限的，是属灵的。加尔文说，我们相信这两点就够了，就足够我们去击败那些很受人欢迎的幻想，同时呢，也足够让我们驳斥世俗的哲学道。 One of the ancients， 中文把那个古人的名字说出来了，就 Seneca seems aptly to have remarked。 Seneca， 拉丁的一位文学家是这样说的， Whatever we see and whatever we do not see is God。我们所见到的一切和我们不能见的一切是神。那这个呢，就是泛神论 Pantheism， 泛神论。 According to this， 按照这种的说法呢， He fancied， Seneca 的幻想就是 Divinity was poured out into the various parts of the world， 神性就流出到世界各处。好，两件事啊。第一是泛神论，我们所见的，我们所不能见的一切，就是宇宙的一切，就是神。那这个是与圣经违背的泛神论。另外就是神性流出到世界各处，这个也是与圣经的神论神观呢是相违背的。我们也可以说这个是诺斯底主义的神观，把泛神论和诺斯底的神观我们把它放在一起，我们可以说这种的神观呢是 monism， M-O-N-I-S-M， monism， 一元论，一元论。那加尔文在这一短短的一段里面呢，就驳斥了三种的错误。第一是一元论，包含了泛神论和诺斯底主义。第二呢是二元论。第三呢是逆人法，就神有身体的，有三种。那这个一元论呢，刚好是我们21世纪新纪元世界里面的普世最普遍的神论神观。神就是我，我就是神，我就是宇宙，宇宙就是我，神就是宇宙，宇宙就是神。那神就是宇宙，宇宙就是神，就是泛神论。神就是我，我就是神，就是一元论。一元论的相反词不是二元论，不是三元论。一元论的相反词是圣经的神观与人观。Okay， 一元论的相反是什么呢？神是神，是创造主，是无限的。人是人，是被造的。神与人，神与被造者之间有着绝对的区分。所以一元论的相反是正统的基督教。Okay？ 一元论的相反不是二元论。因为这个一元跟二元不是讲同一个元。一元论、二元论、三元论是讲三种不同的问题。那个元字 是指三种不同的东西的。好，我们继续看。嗯。But even if God, to keep us sober, speaks sparingly of his essence, 假如神让我们谨慎的时候呢，他因为让我们谨慎的缘故，他很少讲到他的本质的。Yet by those two titles, 但是借着这两个字，无限和属灵的。He both banishes stupid imaginings and restrains the boldness of the human mind. 神呢，就阻挡了人无知的幻想，也阻挡哲学家的大胆。Surely, his infinity, 神是无限的，这个真理呢， ought to make us afraid to try to measure him by our own senses. 神是无限的，就应该阻挡我们，让我们惧怕，不要用我们的感觉来衡量神。也就是说，我们不能说神就是世界。Indeed, his spiritual nature forbids our imagining anything earthly or carnal of him. 神是属灵的，神的本性是灵性，就阻挡我们，禁止我们去想象呢，神是好像地上的或者属血气的任何的事情。For the same reason, he quite often assigns to himself a dwelling place in heaven. 因此呢，神常常说他的住所是在天上。And yet, as he sees that our slow minds sink down upon the earth, 但是呢，我们的思想常常呢，只是停留在沉于地上。Rightly, in order to shake off our sluggishness and inertia, he raises us above the world. 因此要我们不再懒惰，除去我们的惰性呢，神就使我们的心思意念提升，从地上到天上。Hence falls to the ground the error of the Manichees. 因此呢 ,Manichaeism, 啊这个波斯教的摩尼教派呢也是错误的。好了，现在呢加尔文就开始讲二元论了。摩尼教讲什么的呢？Postulating two principles. 他们说宇宙有两个原则 ,made the devil almost equal to God. 摩尼教把魔鬼和神差不多当作是平等的对待。那这种的二元论呢，意思就是说宇宙有两种的势力同样是永存的，永远的存在的。那不论是灵恩派或者是很保守的福音派，都有一种的错误的思想。就是把魔鬼的地位提得太高了，就是说魔鬼跟上帝同样是从创世以前就是斗争的，胜败不明，所以我们永远是跟魔鬼打仗，没有看到其实魔鬼只不过是好像一条狗一样，上帝拉着他那条链子，上帝要那条链子多长就多长，魔鬼不是跟上帝一样同等的一个灵体，魔鬼是堕落的天使，是一条狗，是上帝的仆人，上帝让他干扰我们多少就多少，有一天他就要被扔在火湖里的。所以把光明和黑暗，真理与虚假，圣洁与邪恶，神与魔鬼放在平等的地位来看，是一个错误的宇宙观。好，所以二元论的相反词是什么呢？就是正统的基督教是什么呢？神是神，魔鬼只不过是一个堕落的被造物。神必得胜，神一定他的计划，他的圣洁，他的救赎，他的应许一定都要应验，都要成全的。Undoubtedly, this was to wreck God's unity. 把魔鬼放到好像神同等的地位呢，就是要破坏神的一统一性，就宇宙里面只有一个神。And restrict his infinity.把魔鬼提得这么高，就是等于说宇宙有两个神，不是一个神呢？也把上帝的无限性、上帝的权柄都削减了。Indeed, that they dared abuse certain testimonies of Scripture was due to base ignorance. 他们这样子误用、滥用圣经的见证，是因为他们的卑贱的无知。Just as the error itself sprang from madness, 就好像这个错误就好像从疯狂而出一样。好，最后第三个错误呢是 Anthropomorphites 逆人法，这个呢摩门教在19世纪呢是最明显的一个代表。 Imagined a corporeal God, 神是有身体的。 From the fact that scripture often ascribes to him a mouth, ears, eyes, hands and feet, 因为圣经常常说神是有口啊、耳啊、眼睛啊、手啊、脚等等，那他说这种的错误呢不需要讲太多就可以驳斥了，因为就算我们有很少的文化教育都会明白到 As nurses commonly do with infants, God, in a measure, lisps in speaking to us. 就好像奶妈跟婴孩一样，神有的时候就跟我们这样讲话的。这个 lisp 就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这个意思。就是神呢，用 baby, 用婴孩的语言来跟我们讲话，就是用我们这么小的人能够明白的言语来讲话。That such forms of speaking do not so much express clearly what God is like. 这种神辅救我们用的这种的语言呢，不是说清清楚楚的表达神是什么，而是呢 accommodate the knowledge of Him to our slight capacity. 乃是呢神迁就我们，按照我们这个卑微的微小的能力去让我们认识他。To this he must descend far beneath his loftiness. 神这样做是从他的高贵的地位呢降低辅救很多的。好，现在我们要跳一下我们的讲义是第62页。我们跳到加尔文基督教要义的第1.13.3，因为呢现在我们很快就要进入到三位一体论了，我们下一堂就讲这个。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收听基督教要理的节目，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